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姚牧师，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天很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干燥，有的时候身体好像也会出现一些很难预期的一些状况。那么在电台有很多同事呢，
对啊，
就感冒，
这个，这个时期呢，很多同工都，可以说是病了，因为，那个环境呢，有时候我们冷热都那个变化都蛮大，所以这个我自己也感觉到。但是虽然如此，外面环境很冷，但是心不冷。
哎，对对对，环境冷，但是心呢能够保持一个火热哈。其实在这个中国的北方，我相信已经是天寒地冻了。在面对这种冰冷寒冷的冬天，有的时候说是严冬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比方说至少在农村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庄稼，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但是在严冬的里面呢，是不是也让我们更多的去学习哈，等候仰望神。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们在晨曦讲座里面呢，我们一直在今年，我们也知道内地的教会啊，我们也非常关注面对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严冬哈。当然每个省份都不一样，有些省份比较严峻一些，有些省份相对的宽松一些，但是似乎大家都已经预期到这种氛围啊，就是在未来的这一年呢，可能教会面对的挑战呢是越来越辛苦的，
严峻。其实过去我们都一直都跟大家来思考，在逆境里面呢，我们到底怎么回应，其实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要彼此鼓励啦，特别用神的话语。我个人觉得在逆境里面当然很多功课可以学，但是祷告这一门呢，虽然你说是哎呀老生常谈了，但是也非常重要。
其实在逆境中的祷告呢，真的是帮助我们可以在面对环境的里面呢，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个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牧新视野呢，就和弟兄姐妹来探讨一下基督徒啊，当我们自己在面对逆境或者困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如何，或者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在逆境中用祷告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样的一个功课。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曾经有人这样说啊，有的时候我面对一些环境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改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很多时候外面的环境啊，我们不容易啊在瞬间之间看见一些改变，但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心态。我觉得这个是
对
人生中间很重要的功课，
说得非常好。环境可能我们没能力来改变，但是你怎么对应环境，就是你的心态呢，那个呢就是哇，我觉得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呢，如果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有圣经呢，不妨打开，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段经文，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在逆境中的一个祷告。在使徒行传4:23-31，使徒行传4:23-31，如果有圣经呢，不妨翻开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请大家来听。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托起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二十九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哎，我觉得这段经文呢、非常的贴切呢，就是形容啊，当教会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态度啊，或者说他们怎么样来面对。我觉得在31节里面，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个祷告，祷告来面对逆境，逆境中的祷告是非常宝贵的。
早期教会这个这段经文所表达出来的不单是字面的意义，我觉得在属灵的领受方面呢，对我们今天说在一个不太平顺，甚至我们说是逆境里面呢，怎样我们可以发挥出祷告的功效，真的是非常好的经文。
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呢，如果你留意经文呢，一开始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彼得约翰要到圣殿去祷告了，那碰到一个生来瘸腿的，那么当然他们看着使徒指望能够得到什么，但是彼得和约翰这个对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因着彼得为他发出的这个宣告就得了医治。那么当然这个事件就陆陆续续影响接下来呢，这个彼得在被圣灵充满以后呢，继续宣讲神的道。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呢，彼得讲道的时候，其中一句非常著名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独一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其实这段经文以后呢就发现就惹人嫉妒。所以呢这个他们抓了彼得恐吓了一番不让他们再去传扬耶稣的名，之后把他们给放了。那么来到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被释放以后，他们怎么样面对在当时所处的一个逆境。彼得和约翰这两个门徒在面对逆境遭受恐吓的时候呢，很特别的，从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呢，你可以看到一些的脉络。
我觉得看这段经文呢，可能有时候念出来好像很平凡，没有
叙述性的
特别的地方。但是你深入去思考呢，彼得跟约翰被释放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呢，圣经记载呢，就是他们到会有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在患难、在软弱，甚至被抓的状况里面。但是这里呢，说早期教会使徒们彼得、约翰代表他们释放以后呢，立刻到会有哪里去。这个呢，林杰牧师，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有什么领受了？我个人觉得呢，使徒们很清楚，他们为主做工也好，受监牢释放也好呢，他们都有一个委身的群体的。
一个委身的群体，或者说有一个归属的群体。基督徒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被孤立起来。有的时候，当然现在教会面对的很多的困境，好像很多地方弟兄姐妹也和我们分享，不能够聚会啦，聚会受到限制，甚至不让聚会等等。当然我再说各个地方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看初代教会一样，他们面对这种逆境的时候呢，彼得约翰刚才提到经文，他们去到这个会友那里，或者从今天的理解就是去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群体当中。 那我自己就在想啊，今天内地教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面对一些不同程度的困境逼迫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一个群体，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归属的群体，是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支持，这个对在逆境中的肢体生活啊，就越发显得更加的重要。我们常常说教会是一个群体嘛，教会不是一个个人，那在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群体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呢，在平常啊，你说是没有风浪的日子里面呢，一般健康的教会生活呢，你有一个维生的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哎呀，只是去聚会完了就离开，没有跟弟兄姐妹一个好好的密切的关系呢，那么哇，我们怎么找一个维生的群体呢？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也没有，但是逆境里面就更重要了。那么使徒们他们也是表现一种非常好的榜样啊，到会友那里去，就是表示我们今天也一样嘛。如果你只是单打独斗一个人来挣扎来面对，这个不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逆境里面呢，我们要想主给我们，哎，我们属于哪里呢？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呢？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提醒。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我看到另外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彼得约翰去到会友那里去。那当然初代的教会呢，我们大家想到彼得约翰呢都是使徒，而且是教会的领袖哈，他们也真的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呢，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些是所谓的教会的领袖负责人。可是他们当他们面对逆境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需要一个群体。所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传道同工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啊，我在讲啊，主要我们针对现在同工作为牧养的带领的，有的时候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也需要有一个所谓归属的群体。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谦卑下来，我们真的和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是彼此的需要。我觉得这个在教会生活中间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我们是这个所谓高层哈，我们怎么可以去找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应该在他们面前显明的是我们的刚强的一面，
对，不可以软弱的。
我们不可以软弱的。我们怎么可以这个去找这些弟兄姐妹去投靠呢？去诉苦呢？其实错了哈，其实我们都是人哈，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不分，当然职分可能会有所不同，好像约翰，好像彼得一样，那可能你是教会的负责同工。可是现在当下面对困境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是真的可以在祷告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分担。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这个个人的重担啊，要彼此分担，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可能在逆境里面呢，我们做教牧同工的领袖的，可能神也让我们学一个很大的功课。平常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强人，我们不可以软弱，我们什么都是我们拍板的。但是逆境来的时候呢，可能面对很大的难处呢，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可能也有一种的转变转换。那么不是说哎，我们比他们都低了，是我们可能更贴近神的旨意。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的分享呢是很融合的。那么彼得跟约翰这里呢，我看不单是他们到会有哪里去，他们也把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经过、他们的难处、收件里面的困难呢，可能跟弟兄姐妹也有简单的分享。这个呢是一种彼此鼓励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当这种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今天呢在教会的一个模式，就是这种小组的事工啊。那现在很多大教会呢，可能我们聚会受到一些限制，或者人数多一点的聚会我们受到一些限制。但是从这个原则来看呢，哎，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更加注重所谓的这个小组的生活，在小组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有一些的鼓励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来分享。
强风刮起，卷动沙尘，吹倒温暖的蜗居，慌乱、恐惧、畏缩、乏力， 与其瑟缩绝望，不妨试着扇动翅膀，迎着风，驾驭逆流，展翅高飞。良友益友电台2019年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在逆风中信靠基督得力量，在艰难中等候上主有盼望。
这是我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今年的目标啊，迎风展翅。的确，在逆境中间呢，我们真的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呢，能够在逆境中继续的向前奔跑，同心合意，继续兴旺主的福音。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小组生活，姚牧师，过去我们曾经在无论是在这个教牧新视野也好，或者晨曦相关的议题也好，我们都谈过这个小组生活。事实上，初代的教会的模式，门徒啊，跟这些他们在家中聚集呢，其实就是一种彼此扶持的一个观念。那刚才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哎，的确很有意思啊。当他们到会友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找一个两个，是他们聚集在这里呢，他们一起有一些分享，把祭司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所受到的一些的难处、问题、挑战，甚至是一些的困境。哎，我觉得这种在小组里面的分享啊，是面对逆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
其实今天的教会也一样，我最近呢，我所参与的教会除了崇拜往后呢，新的年头呢，他们就设计啊，也是分组小组立刻。那么平常如果没有这样参与的团契啊小组的会友呢，来宾呢，他们都有机会在一个自然的聚会往后的那个安排呢，有分享。那么我觉得那个效果真的不错。
嗯，
这里当然是他们在逆境里面呢，也已经懂得有这样的分享。所以呢，这个也是可能我们在不同的聚会的地方要很智慧的来安排。
嗯嗯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呢，真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找一些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一起的分担，可以和别人一起的分享啊。我觉得在逆境困境中啊，从《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想可以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原则，一个学习，就是在面对逆境的中间呢，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真的彼此需要有一个肢体的生活。而这个肢体生活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反而是在小组里面，在家庭里面呢，我们能够继续的让这种的氛围啊，或者这种的关系呢，持续的被强化，以至于我们真的在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一些属灵的支持伙伴在我们的身边。那么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遇见困境的时候呢，能够更加有力量往前来奔跑。
其实有效的运用小组，我们过去跟大家谈到健康教会或者说健康工人的时候，就常常其实有不同的点、不同的地方，甚至外国弟兄姐妹的教会呢，都很多都是在小组里面呢有效的应用呢，那么对教会的生活的扩展啊、增长啊，都是有这种的理据的。
嗯嗯，那除了这种小组分享以外呢，当然我们遇见一些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啊真的需要肢体的一个扶持帮助，但是我们更要相信一件事情呢。我很喜欢诗篇有一句话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从使徒行传接下来的经文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虽然用了很多的经文来描述啊，但是有一个第二个原则是很重要，就是初代教会呢，当他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在那里彼此取暖啊，好像小组生活，哎呀，我们鼓励鼓励，我们彼此啊，不怕不怕而已。他们相反的是很正面积极的，借着祷告来面对他们所处的困境。所以在经文当中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们和这些啊所谓的会友在那里一起分享以后呢，经文上就记载他们祷告， 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么在三十一节那边就讲到祷告完了，所以在这一段呢，整个大段落的经文里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祷告来的。但是有一点很特别，这个祷告是有次序的。
我觉得这个呢是第二个大的原则，就是他们在逆境困境里面同心合一的祷告。这个刚刚林正牧师说，他们的祷告的用语就是，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其实这个再想深一层，这个是第二十四节呢，就是他们在逆境里面还是相信，不但是他们有分享啊，很温暖，神是在掌管的。这个原则呢，神还是在逆境里面他掌管，洪水泛滥的时候他
仍然
坐作为王。
对，所以圣经也有很多的经文呢，君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一样啊。所以当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的时候呢，一方面啊，看见上帝在天地万物中创天造地的神，他是掌权者以外呢，也意味着神在管理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所以今天呢，可能我们会想，哎呀，我们面对的难处很艰难呐，我们的环境很辛苦啊，等等。其实我们要想到此刻呢，可能很多的教会啊，受到一些难处困境的时候，面对生命中的逆境的时候，哎，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仍然宣告创天造地的主在掌管。那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呢，我们也身处逆境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天父仍然掌管这个世界呢？我们的神在掌管着这一切。我觉得这个信念呢，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不管顺境逆境哈，我要说我们在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确信，就是相信上帝在掌管着一切。
其实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在掌管的时候呢，就是回到神学上说，哎，神的主权呢还是在发挥他的作用。虽然我们人有时候真的不明白我们今天面对种种的难处啊，从各方面而来，但是从圣经的信仰啊，就要到新约这里使徒们他们的教育呢，我们都看见都一模一样的，没有分别。我们人一定在生活里面呢面对难处，但是在难处逆境里面呢，神还是在哪里啊？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健康健全的信仰。
还有一点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把我们所求的交托给神呢，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怎么说，事情真的就怎么成就。所以在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里面呢，非常有意思的，他引用了旧约，甚至马上关联到啊这个新约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对比哈，旧约诗篇第二篇，那么和新约预言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个受难。所以这一段的一个记载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真的神早早就预言，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样成就。那么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啊。所以圣经说，凡是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那么过去怎么样，借着圣灵让他的仆人大卫怎么样说事情，今天在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对待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呢，真的就成就。所以你会发现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呢，在祷告的中间看见上帝真的在成就他早早就预言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这个对我们的祷告而言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就是让我们知道真的神不单单是掌权呢，而且神一定会完成他的定旨先见。
刚刚林牧师谈到这个旧约新约经文呢，我就发觉在使徒行传四章这里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他其实引用是旧约诗篇第二篇嘛。第二篇是，有人说这个是弥赛亚诗篇，哇，当时的君王怎么抵挡耶和华，根本抵挡不来。所以在逆境里面呢，这样的引用呢，我们电台今年也鼓励谈诗篇，那个迎风展翅嘛。所以你如果研究第二篇的时候呢，跟第一篇两篇做一个引用呢，很有意思啊。我们蒙福的人要有神的话语，而且整个世界第二篇这些君王也不可以抵挡神的。我们在逆境里面也不怕。 这个都是很好意思。
而且还有一点呢，不单单是不太怕哈、啊，在逆境中，我们在祷告中间去经历神的保守，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真的需要长存盼望。至少在这一段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为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呢？因为真的在他们心中相信一件事情，福音是神的大能，继续能够啊拯救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圣经保罗在提摩太书信也特别提到说，神的道啊不被捆绑。所以这个是一种盼望，对啊福音的一个盼望。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环境限制我们很多，我们不容易传福音，我们啊不容易聚会了等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啊，神的道从来不被捆绑。而这种积极的信念盼望，对今天在逆境中的教会来说，弟兄姐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可恶、
嗯、
可以这样说、哎、今天我们在逆境里面祷告，好像早期教会一样、地大震动、
地大震动
这个就表示这个有力的祷告发出这个效力来、当然呢、这个很明显是早期教会他们面对这些难处呢，神赐给他们一种的非常明显的神迹奇事、但是今天也表示我们的祷告在这种困境里面有没有力量呢？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操练。
所以最后呢，我想有两段的经文呢、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那里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先知哈巴谷呢，他真的明白信心的重要，所以他到最后他说什么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呢、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换句话说，哈巴谷最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借着恶人的手成就他自己美善的旨意。那么今天呢，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带着这样积极的信心、这样的盼望，好像当年先知哈巴谷一样，好，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但是呢，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念。
不单是旧约的哈巴谷先知，第二段经文的新约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呢，他也这样的勉励我，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他说我所教育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呢，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哇，保罗这个呢也是说、在困境里面呢，他说在主里的弟兄因着他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个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真的盼望神的话语呢，今天鼓励我们。当然我们在祷告中呢，继续为教会、为着肢体来祷告。无论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Oh, it's